彭斯听取就职典礼安全简报。众议院弹劾通过，两党议员激辩。游泳名将因冲击国会被起诉。
1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为因应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可能的暴力事件，华盛顿地区加强戒备。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听取维安的简报，拜登在星期四公布他应对新冠疫情所造成伤害、疫苗计划与振兴经济的立法议程。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耀毅，
是湘云。那么刚才呢，我来到白宫的路上呢，发现前几天只有封路，大概封了两三个接口。那么今天呢，只是封到了大概五六条接口之外，所以白宫附近呢，这个都已经这个采取是封锁的状态。那么我停车停得很远之后呢，走进来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因为封路的关系呢，白宫周遭的道路呢都空无，没有车子，那么行人也非常的稀少。那么呢，附近的一些商家呢，也是为了因应有可能这个随着就职典礼而来的暴力抗议活动，也纷纷的用这个请工人呢，用这个厚木板钉上他们的这个玻璃门或者是玻璃窗，来保护他们自己的资产。那么呢，到白宫前面的时候呢，则是看到了就在白宫正对面正在架设一个很大的白色的观礼的看台，这上面写的很大，拜登贺锦丽的就职典礼。那么不过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在当天呢，并没有办法从白宫当中来看到这个看台。因为他已经表示说他并不会出席当天的就职典礼，而会在这个海湖庄园度过。那不过呢，预期有可能这个拜登他会跟这个哈里斯参议员呢，他们到了白宫之后可能会走到白宫的外面来对外面的这个群众挥手，所以呢有可能在这个对面的这个所谓的观礼看台上面呢就可以看得到。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刚才说到了1月20号呢，下个星期三就是白宫就是这个总统的就职大典了。那么呢，现在这个整个华盛顿地区呢，维安都是升级的状况。那这个维安的措施呢，主要是由这个特勤局来主导的。那并且呢，与联邦的执法单位、还有国防部、华盛顿市的这个警局以及这个国家公园处的警察一起来合作。另外呢，还当然国会警察也会一起来合作。在国会的外面呢，现在也布置了很多的维安措施。那么由于在1月6号已经发生了国会的暴力事件呢，在今年的这个大概已经有2万名的国民警备队已经部署在了华盛顿，那么也有媒体已经拍到了他们在国会里面以及在白宫的游客中心席地而睡的画面。那么预计呢，还会有更多的这国民警备队也会陆续的再来部署在华盛顿地区。那副总统彭斯呢，则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在这个 FEMA 也就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听取关于总统就职典礼安全措施的简报。那么在上个星期的这个刚才讲了国会暴力事件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参加就职活动。不过呢，这个拜登则是表示，如果副总统彭斯愿意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话呢，他会感到十分荣幸。那美国的新冠疫情呢，目前还是持续升温的，所以我们看到在1月12号星期二呢，美国一天就有超过4320人死于新冠病毒，也创下了疫情开始以来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那拜登呢，他将会在星期四晚上7:15发表演说，来谈论美国正在面临的公共卫生以及经济危机。麦拜登呢，将会列出他的新冠疫苗接种的计划，还有拯救经济的立法议程，将会专注在于提供接种疫苗的经费，提供立刻并且直接的纾困给疫情所困的工薪家庭跟社区，并且呼吁国会当中两党合作尽速通过他的提案。此外呢，代选总统拜登所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呢，与美国的农业领袖会面，讨论农业在未来拜登的这个贸易政策当中代表的地位。那戴奇表示呢，农业在经济复苏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承认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将会是支持农场主、支持劳工，并且呢，在重建美好的议程当中呢，将会包括支持农业、增加就业，并且促进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湘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目光转向美国国会。星期三，众议院在经过两党的激辩之后，通过了对特朗普总统的二次弹劾。这一次和2019年第一次弹劾有何不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来了解。海伦。
是的，湘云，就像刚刚耀义提到的啊，美国国会呢，我身后的这个国会是在上周三经历了这个导致人员伤亡的动荡事件之后，现在由国民警卫队和警察重兵把守，在国会外呢也是设有安检，防止有人携带武器进入。那也正是因为上周三的这个事件，众议院展开了对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的弹劾的议程，也就是在昨天，众议院以232张赞成票对197张反对票通过了这项弹劾的决议，这也使特朗普总统成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位遭到两次弹劾的总统啊。这一次的这232张这个赞成的票当中，有10位都是来自共和党人。其实，在2019年国会第一次对特朗普总统展开弹劾的时候，所有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都是投了反对票，而这一次这些共和党人的转变呢，也正是因为上周三发生的这个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那么这里面就有共和党党团会议的主席，也是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丽兹切尼，她在本周二是发表声明表示，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如此严重的违背了其对这个职位和宪法的誓言。另外呢，还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也是特朗普总统曾经的这个忠实的支持者赖斯的这个赞成票来得令人出乎意料啊！他曾经是投票反对认证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结果，但是在周三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上，他投下了赞成票。他稍后也是发表声明表示，在过去的4年当中呢，他都是不论什么样的情况都对特朗普总统表示了支持，但是他说这一次这个彻底的失败不可原谅。那么这些共和党人呢，目前也是受到了来自他们所代表的州共和党人士的压力和指责，他们这个支持弹劾的这样一个举动，也可能为未来他们自己赢得下一次选举带来不确定的因素。那么现在这个议程呢，是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但是在参议院还需要获得至少17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的支持。那参议院是不太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也就是拜登宣誓就职之前对此展开探讨。那么有民主党人担心，如果这个弹劾议程是在拜登上任之后进行，可能会影响到拜登政府所关注的其他的议题，包括了这个内阁提名人士的听证。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本周众议院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的辩论和表决的情况。
随着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迅速推进对特朗普总统的二次弹劾，有10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为弹劾投下赞成票。
Those who incited an attack on the People's House do not get to talk about healing and unity. They have torn this country apart. They have stoked the fire and then handed the gasoline to Donald Trump.
To allow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ncite this attack without consequences.Is a direct threat to the future of this democracy. For this reason, I will vote to impeach this president tomorrow.
绝大多数共和党籍议员在辩论中表示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
The left in America has incited far more political violence than the right. For months, our cities burned, police stations burned, our businesses were shattered, and they said nothing. Or they cheerled for it, and they fundraised for it.And they allowed it to happen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Now, some have cited the metaphor that the president lit the flame. Well, they lit actual flames, actual fires.
还有共和党议员指责特朗普在这场冲击国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但反对弹劾。
The president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Wednesday's attack on Congress by mob rioters. He should have immediately denounced the mob when he saw what was unfolding. I believe.Impeaching the president in such a short time frame would be a mistake. No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ompleted. No hearings have been held. What's more, the Senate has confirmed that no trial will begin until after President-elect Biden is sworn in.
目前尚不清楚参议院审议弹劾案的具体日期和可能的结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还没有决定将如何召开弹劾案的审议，并说他会先听取有关的法律陈述。特朗普总统在弹劾通过后发表视频，谴责了国会冲击事件并呼吁平静。他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弹劾。当选总统拜登也发表书面声明，称众议院成员行使了宪法权利，投票弹劾并追究总统责任，拜登将在不到一周后宣誓就职。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孙海伦的连线报道。冲击国会事件的后续效应持续发酵。星期三，一名曾斩获奥运金牌的美国游泳选手因为参与冲击国会受到起诉。为应对政府过渡期间潜在的安全威胁，目前美国多地都严阵以待，加强了安保措施。
曾三次参加奥运会、斩获五枚奖牌的美国知名游泳选手克莱特·凯勒，本周三因为参与上周的冲击国会事件而受到起诉。凯勒曾分别在雅典和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他与传奇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等组成美国代表队，成为当时的泳坛霸主。美国联邦调查局援引冲击国会事件当天的视频截图，在美国地方法院对凯勒提起诉讼，指控他犯有蓄意进入限制性建筑区域、妨碍政府职能、行为不当等罪名。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已经被拘留。冲击国会事件的后续影响持续发酵，使得美国多地处于安全警戒状态。副总统彭斯位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官邸周围已经竖起临时性围栏，约15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从其他州调往首都华盛顿，以加强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在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州议会周边增加了更多围栏和禁止穿行的标语，以应对本周末特朗普总统支持者的游行活动。在密歇根首府兰辛市，当地警察加强了巡逻力度。在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往日游人可以自由通行的州议会周边，如今显得异常安静，不见了游人，却出现了国民警卫队的身影。
Unfortunately, this is the wrong time to be looking at the state capitol with y'all blocked off and not the beautiful thing you would normally see, you know, but it is what it is.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星期四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视频通话。蔡英文在通话中感谢美国政府给予台湾的坚定支持，同时强调台湾有能力也有决心贡献国际社会。请看报道。
蔡英文星期四在视频通话中对克拉夫特在出使联合国期间向台湾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for the staunch support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for your efforts in deepening the Taiwan-U.S. relationship. And thank you for always speaking up for Taiwan at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克拉夫特原计划1月13号访问台湾，不过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本星期所有的外事出访都被取消，其中包括克拉夫特的访台计划。克拉夫特在通话中表示，美国会继续和台湾站在一起。他在视频连线之后发出推文说，台湾在很多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台湾抗击疫情取得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蔡英文与克拉夫特还就台湾国际参与、台美深化合作、民主理念共享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度的对话。
We will continue to show that Taiwan is a force for good and vital partner to the world. And we are able and determined t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ving forward, we will keep pushing for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UN-affiliated meetings and events. And I hope that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efforts.
美国国务院亚太局主管区域安全事务的官员，以及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也参与了这次视讯会议。
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次通话表达了抗议。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其主权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排除使用武力实现统一的可能。在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美台交往层级有所提升，高级别的官员曾经多次访台，包括卫生与公共部长阿扎尔。这些访问加剧了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发表了2020年度报告，称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已被拆毁，建议向港人提供帮助。报告说，
香港当局逮捕了许多民主派知名人士，限制新闻自由，向司法部门施加政治压力，并对香港警察侮辱非暴力抗议者的现象视而不见。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香港没有做出任何缓解紧张气氛的行动，反而变本加厉地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这一行动直接威胁到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言论与集会等自由。报告强调，美国国务卿首次认定香港未能保持高度自治，并建议为香港失去自治权而受到影响的人提供从香港合法进入美国的渠道。特朗普政府已经搁置了将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列入黑名单的计划。四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了这个消息。上述三家科技巨头原本被列入了与中国军事公司关联的目录，这将使他们受到美国新的投资禁令的约束。路透社说，搁置将中国科技巨头列入黑名单的决定，对政府中的鹰派人士是一个挫折。他们一直在试图巩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遗产。但知情人士说，被普遍认为对中国采取相对温和立场的财政部长姆努钦有不同思路，因而改变了最初的计划。特朗普政府打击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政策引起多方关注。 PNC 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投资策略师阿曼达·阿加提表示，此前纽交所将中国电信商摘牌对投资者信心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但如果阿里巴巴、腾讯这样更具影响力的企业受到投资禁令的影响，投资者可能需要调整投资计划。
A lot of talk around Alibaba, Tencent, other, you know, banner names, which with much bigger weightings and much bigger exposure in other indexes potentially being added to the list. They have not yet been added to the list, but if we were to start to see.Names like that, brand names like that start to get incorporated and actions being taken around it, that would really drive some pretty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erms of portfolio position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more of a regulatory risk and a headline risk. I think the hope would be, again, this is just a personal view, but I think the hope would be that perhaps some of these stances might be.Taken as a pause or perhaps rolled back and reevaluated. There's a very different approach, it seems, to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rom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And so without a doubt, we are expecting, you know, policy changes and certainly implications from that once the baton is handed off. But I think for right now,a little bit too much uncertainty to make a hardline decision and make a really significant change in terms of portfolio positioning. But that one would certainly drive a major impact on underlying fundamentals of the businesses. So that's where we start to get, you know,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path forward for the growth trajectories of those companies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our portfolios.
美国股市在去年春季疫情爆发初期遭遇重创，随后新冠疫苗利好消息、政府的纾困计划以及对于新政府上台后更多经济刺激项目的乐观预期都推动股市屡创新高。阿加提对于2021年持乐观预期，但他表示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和白宫之后何时对企业或个人进行增税将是市场关注的重点。
All the stimulus that has come into the system, we certainly do not expect a correction of the magnitude that we saw last spring. But I do think that there could very easily be some fits and starts around the reopening, the vaccine. You know, we've seen the market struggle a little bit when we see reports of people having negative reactions to the vaccine. Again, I think on the stimulus front, we're definitely going to get some. It's not a question of yes or no. It's a question of how much. So it could definitely be a sell the news kind of story. Again, not necessarily correction driving, but I think very much reflective of the volatility story. The big thing that's really on our radar from a correction driving standpoint is w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might do in terms of tax policy. So prior to the Dem sweep scenario coming to fruition,
A divided government effectively took tax hikes across personal rates, corporate rates, et cetera, off the table. That's now very much back in play. And so with the fragile natur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earnings backdrop in 2021, I think if we were to see meaningful tax hikes early this year, that could definitely rattle markets. And so that is definitely on our radar. That's not a question of yes or no, that's a question of timing and when. And so it would be nice to see that come into play, since it's kind of a foregone conclusion, later in the year or even in 2022 when the economy is on more solid footing.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名资深科学家认罪，此前他隐瞒和一项鼓励研究人员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换取赠款的计划的关系。加利福尼亚州帕西菲卡市66岁的梅亚潘在曼哈顿地区法院认罪。检察官说，梅亚潘参加了千人计划，但他对 NASA 和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隐瞒了这一事实。梅亚潘于1996年加入 NASA，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加州硅谷埃姆斯研究中心勘探技术首席科学家。根据被告的认罪协议，被告将根据联邦建议准则，在其预定于6月16日被判决时面临最高6个月监禁。一些英国议员表示，全球主要的民主国家应该组成一个联盟，以制止中国在中国国内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他对海外威权主义的支持。来看记者李希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本月初，香港逮捕了50多名民主活动人士，这是北京对政治自由的最新镇压。那么西方民主国家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强劲的挑战呢？英国保守党议员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来回答这个问题。议会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是这个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What we're trying to dois to encourage it to change within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system so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the opportunity that they deserve and s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not threatened.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曾瑞生说，这场战斗具有全球意义。
China under Xi Jinping is interested in exporting and supporting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world. SoThere is a bit of a contest of two different ideas, liberal democracies and Chinese-supported authoritarianism.
这个中国研究组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包括成立一个由10个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集体抵制中国的影响，并对参与践踏人权活动的中国个人进行制裁。
And we know about the mass sterilization and detention.And indeed enslavement of Uyghur Muslims. We know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Mongols in Inner Mongolia. We know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Tibetans. And we now know very clearly about the repression of democratic rights in Hong Kong. And all of these should be met with sanctions.
该政策工具包还建议对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强制承担更大的法律义务，以防止侵蚀香港的自治权。但曾瑞生认为，西方拥有的筹码有限。
We are looking at some of the leading Western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 they will be the ones that will be hurt much more than the Chinese party state itself.
中国分别是美国和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Actually, what we're seeing is not fair trade. It may be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It may be effectively asset stripping.
但是曾瑞生认为，任何政策工具包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世界民主国家必须赢得这场意识形态之战。
If we cannot win the argument with reality of democracies, then we will not be able to outcompete China's approach to supporting authoritarianism.
为了抵消对威权支持，中国研究小组希望英国及其盟国在向北京施加影响力方面走得更远。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南加利福尼亚州的殡仪馆将有丧事的家庭拒之于门外，因为他们像医院一样无法再承担新冠病毒死者的重担。请看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是新冠病毒的震中，这里可供使用的重症监护病床的数量急剧缩水。像医院一样，这个城市的殡仪馆也因为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而难以负荷，丧亲家庭必须等待几星期才能为亲人举行葬礼。
I'm letting all the families know that it's going to take time. It's not going to be a rush situation. Their loved one may be here for 3 or 4 weeks.
在加利福尼亚州，超过28000人死于新冠病毒病，光在洛杉矶县就有11000多人死亡。塞米尔·伊顿为一家殡仪馆运输公司工作。
4 days ago, I had 10 calls.And we were running ragged, and we had hardly no place. We was shuffling to find other mortuaries where we could keep the body there.
Right now, we're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The way that we're handling it is, right now, I have my contractors building more space so that we can house more people.
博伊德的同业罗伯·卡利尔说，他被迫推掉丧亲家庭的生意。
It's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There are capacity issues here in Los Angeles, where I've had to tell families, 8 families in the last 4 days, that I could not help them. The facility that we use for the refrigeration and embalming and all of that, and they have space for 85 people.I was at a place yesterday that had space for 375 people, and they were out of space. They were waiting for a refrigerated truck to show up on Tuesday where they could start using a facility like that.
在马丁路德金医院旁的新冠病毒病测试设施仍在大排长龙，那些最脆弱的人尤其担心。
Because I'm a diabetic and I'm a senior citizen, so that's why.
情况如此严峻，加利福尼亚州国民警卫队已被召集。据报道，他们将出动冷藏卡车并提供医疗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洛杉矶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This moment to the many patriots who made the ultimate sacrifice and their comrades who carry forward their legacy. Together, we have mourned the loss of more than 6,900 American troops who gave their live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Of terror, instability, division, and hate begin a deliberate campaign to disrupt our efforts, we stand ready to apply the capabilities required to thwart them. And we will honor the sacrifices made in servic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Iraq,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celebrate all those who helped us secure freedom over oppression.